As humans, we're naturally driven by the search for better. But when it comes to hiring, the best way to search for a candidate isn't to search at all. Don't search, match with Indeed. When I was looking to hire someone, it was so slow and overwhelming. I wish I had used Indeed. If you need to hire, you need Indeed. Indeed is your matching and hiring platform, with over 350 million global monthly visitors according to Indeed data, and a matching engine that helps you find quality candidates fast. Ditch the busy work. Use Indeed for scheduling, screening, and messaging so you can connect with candidates faster. And Indeed doesn't just help you hire faster. 93% of employers agree Indeed delivers the highest quality matches compared to other job sites, according to a recent Indeed survey. And listeners of this show will get a $75 sponsored job credit to get your jobs more visibility at Indeed.com/podcast. That's Indeed.com/podcast.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If you own a vehicle with less than 200,000 miles and have an auto warranty about to expire or no warranty coverage at all, listen up. CarShield has a low-cost, month-to-month vehicle protection plan that covers more parts than ever. Visit carshield.com/audio to find out how you could pay almost nothing for covered auto repairs. Drivers who activate this vehicle protection today will also receive free roadside assistance, free towing, and car rental options at no additional cost. Get your free quote today at carshield.com/audio. That's carshield.com/audio.
阅读、科技、旅行，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狗熊有话说》（Bear Talk）。今天这期节目呢，我请到了一位嘉宾，是一个非常讨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这个话题可能对我个人感觉比较有意思，不知道在听节目的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太偏技术化，是关于人工智能 AI。 那么我们不太像很多文科生的讨论啊，就是AI 如何会不会取代我们的工作啊之类的，可能更多这期节目呢会针对一些怎么样用人工智能让自己的这个生活和工作变得更有效率、更有趣，或者是展开更多的可能性。所以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请到了来自耶鲁大学的一位同学，但是呢他也算是一位设计师，也算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就是在已经在做一些个人的一些作品和创作的一位青年才俊啊。那么这个听起来怎么感觉那么老套的一个介绍。安东 Antonio 来到节目呢，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使用这个就是人工智能，然后帮助自己实现一些生活工作上的一些创意的一些心得。Hello， 安东稍等。我把你加入到 OK。
Hello， 你好。感谢您邀请我来你的节目，非常荣幸。
好的，安东，要不你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就是你现在比如说人在哪儿，然后在干什么？因为我看你的这个自我介绍是学物理、学计算机然后还有数学，在耶鲁。那么
对，
其他呢就是更多就是你 a little bit about yourself。
sure， 我其实刚毕业然后大学的时候呢是学物理和数学和计算机一个双专业，然后听上去像三个专业。然后虽然我大学学的是理科，但其实我更多的时间是花在设计然后 computer graphics， 就是计算图形学里。我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就对这个行业特别感兴趣，应该是最早是应该是在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三维设计，3D modeling 这些东西。然后最开始接触的时候，我一直就很困惑，为什么做三维的东西就这么困难呢？我当时从小是学画画，然后就觉得把一个脑子里的一个图像要展现在屏幕上，要花很多很多的精力，可能一周甚至一个月再去打磨这个三维的这个立体的这个图像，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没有必要这么难吧。当时就是有这么一个直觉，就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被 improve， 可以被提升。然后后来就来到 美国。我大学虽然学的是理科嘛，但是其实平时做的一些研究啊，然后做的一些项目啊，都还是尽量的往艺术然后 interaction 交互然后和技术这边靠。大学毕业以后呢，我就继续想做自己做一些产品，能希望就是说自己独立的去把一个产品就是给用户就是带来价值。所以一开始做的一个项目是把从应该是从疫情开始的时候开始做，是把用户想把用户的线稿直接变成三维模型。然后当时跟一些国内的球鞋设计师有蛮多沟通，就是说直接把他们的一些 sketch 变成这种 3D mesh。这个大概做了有一年吧，然后突然的就看到了达利啊，然后Stable 然后就是 Imagen 啊这些 research 当时在学术圈非常非常火，然后我当时也是有一种被 mind blown 的感觉，就觉得突然一下子 AI 的模型效果可以达到这么好。之前我记得 GAN 啊之类的我自己也研究过，就是限制还是蛮大的，然后 training 起来那个花的精力啊，然后问题也蛮多，然后现在发现这个 diffusion 的这个新的架构，就觉得特别震撼，然后我就觉得突然一下子可以应用到实际的设计师的工作过程当中，而不是一个相当于玩具的一种东西，然后我自己用 Figma 用了很多，然后就觉得能不能就把这个工具这么强大的工具更能贴近我的工作流程，就是把它很轻松的，就是说我在工作中可以用到它。我当时一个想法就很简单，就是说我设计的时候会有很多用很多 mood board， 我会到 Pinterest 到 Behance 到这些网站上去看，但其实有时候看这些东西看多了经常找不到我心目中想要的这么一个效果，我自己可能要花很长时间去探索这个 design direction。 然后我就想AI 能不能帮助我，就是说把我一些脑海里的很简单的一些想法一些 shapes 然后结合它的那个 text prompt， 然后生成我想要的这么一个大概的效果，让我再自己继续深入的去调它的一些细节。我觉得这种 workflow 可能会更加像你有一个 design assistant， 你就变成一个 creative director， 你就是定你有你自己的 taste， 有自己的这种见解，然后去用 AI 来帮助你去更快的去做这种 iteration， 我就会很有意思。然后所以就做了这么一个小插件，现在其实是已经在 Figma 的 community 上上线了，
已经上线了是吧？
对，这两天就是没日没夜的在写代码，然后就把它搞上线了。上线，对，然后上线之后呢，就是说就有各种各样的 bug 要 fix 嘛，这很正常是吧？然后就是特别是就是说这个大模型它的对于计算的要求还是挺高的，虽然可能没有达利这么高吧，但至少还是要有个比较强大的 GPU， 所以我自己也在就是说去想去搭建这么一个 GPU 的 server 之类，所以这两天还是在头疼这个。
特别有信息量的一段这个介绍，觉得可能我们在听节目的朋友呢会觉得哎，这个是关于什么样的一个内容。我先说一下我的感觉啊，稍后呢我也会把这个安东做的这个那一段简单的一个预告一个视频呢放在这期节目里面。我先说一下我的这个感受啊，就是跟你差不多一样，就是当这个达利还有像可能偏创意设计的概念设计的那个 Mid Journey 出来以后呢，我就比较关注，因为会觉得哎，这种形式首先就是释放了太多可能性，就是想象一下一个没有经过任何美术训练的人描述一下一个场景一段文字过去，然后一幅精美的作品就来了，那么就是很多人可能马上就可以变成一个创意总监艺术总监设计总监，只要他有足够的想象力和想法。所以当时我就开始做了一些尝试，但是因为本身我不是学这个计算机的不会 coding， 所以更多呢就是做一些这个初步的一些尝试，然后也做一些单幅的这个画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作品，但就发现比较缺乏连续性 但后面呢第二次呢我又测试了一些这个方式呢，就找到一些方法，就是当我熟练的或者说稍微知道怎么和机器对话以后呢，就是什么样的风格你大概心里有数之后呢，我又做了一个测试，就是来做一个稍微有点连续性的一个产出的一个东西。我给我女儿做了一本童书，就用这个 Mid Journey 因为那个怎么说呢，这种类型的这个产出的作品呢，它连续性的要求没有那么强，就是你可以这幅画面稍微变化一点点风格，下一幅呢稍微变化一点点，那还行然后发现成功了，效果也挺不错，然后也是这个反馈也很也很好。但第三呢，因为我本身个人工作是产品设计师 product designer， 所以每天就是线框图、流程图，然后呢这个 Figma UI 这方面的这个打交道比较多，然后用户数据啊什么的打交道比较多。这个刚刚在说的这个 AI 更多变成自己的一个个人兴趣，就是我在研究怎么去玩这个东西，但跟我的工作其实是平行的。那我就在想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将这个 workflow， 将自己工作 workflow 用 AI 来优化，然后好巧不巧就看到你的这个视频，哎，我说哇，这个就是我想要的，就是在一个大家熟悉的设计师熟悉的一个环境里面比如说 Figma 或者其他软件里面，通过插件的方式引用了这个AI，然后呢通过你直接给他安排一些这个指令，然后呢得到不停迭代的这种不同的风格。我特别喜欢你刚刚说的这个就做设计师的时候可能很多都会找这个找想法找创意找灵感吧，就是找做这个 mood board， 然后去 dribble 呀这个 behance 啊，去找其他的一些风格那么作为参考收集起来。那么你刚提到这个 AI 产生的这个作品就有点像一种作为灵感的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它也可能就是最终产出的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就有了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就是来聊这个 AI 的设计。然后我刚刚有一个问题我想问的，其实你已经回答了，就是你怎么想到这个处理方式的，就是 Figma 加Diffusion 能够配合在一起，那么跟你自己的兴趣和目前在做的事情也有关系，是吧？为什么会选择 Diffusion 而没有其他的这个选择其他的 AI 平台呢？就是你是怎么想到就是从这个点来切入的，从 Figma 和插件的这个点来切入的？
对对对 ，OK， 就是谢谢这个，首先 Diffusion 其实。Diffusion 它的历史还是蛮长的，就是它 Diffusion 之前还蛮重要的一个推进是 Transformers， 然后 Transformers 主要它把很多这种 LSTM 这些原来的很多这种这种把文字转换成 embedding 的embedding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反正就是把文字转换成 embedding 这种模型颠覆了，它就很 efficient 的去把文字去 interpret 成电脑可以理解的这么一种形式其实不光文字后来还有图片，它甚至比 CNN 在一些工作上都会有效率，所以就是其实然后再接下来是 diffusion 它这个模型结合之前 transformer 的一些进展，再加上了它的一个核心的思想就是denoising就是去噪降噪，就是一步一步慢慢把一张图片从一个特别噪点特别多的甚至完全就是噪点的这么一个random noise 变成慢慢一点一点变成一幅你可以觉得赏心悦目的图片，然后这一系列的进展其实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然后我一直在关注，然后我当时最早 Transformers 出来的时候我就在想就是说可不可以把它结合到一些产品中去，当时最早出来是 GPT 然后当时非常轰动，就是一个可以说自动生成文字自动生成文章这么一个工具我其实也考虑过就是说把这个工具结合到设计师的工作流程中但毕竟设计师的流程工作大多数都是跟图片跟 visual 的东西打交道， 就是把它强行生硬的搬到它的 workflow 当中，我还没有特别好的一个 angle。但是后来看到 diffusion 把之前 transformer 然后 denoising 这一套流程完全完美的就结合在一起，然后就是可以把任何的这种 input 就变成一个很 consistent 的这么一个 embedding。Sorry， 我这英文有点太多，我实在不知道中文应该怎么说。
嗯，没关系，
就是
没关系。好，
就是他把很多 input 都变成都 encode 到一个 latent space 里面。
嗯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这个比较抽象的 latent space 里面去探索。说这张图片和这张图片之间的关系，这张图片加这张图片会变成什么样的图片？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技术，我就觉得之前人家大家在玩 GAN 或者玩其他的一些 network 的时候会有聊过，但是能这么 efficient 的去把各种各样的这个 input 都融合在同一个空间里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进展。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刚刚读到他的文章以后，我就觉得，哎，有意思，就是这个有很大的这种扩展性。就之前 GAN， 就是你必须得就是有一个什么工作，你就必须得是就 fine tune， 就是在专注在这个工作上，专注在这个application 上面去把它搞好，所以就很有局限性。不像现在这个 diffusion model 就可以就各种各样的扩展的可能性。我当时看到我就觉得 OK。Maybe we're here， 呵呵，就 maybe something is here， 然后有些特别激动。OK， 然后这个是第一遍，sorry， 有点太 technical， 有点太技术，很多词我也不知道。
没关系，
对 ，OK， 然后另外一个是 Figma， 就是我当时 Figma， 其实我第一反应，因为我自己在用 Figma， 我自己在做设计的时候，会把很多很多图片就摆在 Figma 里面，因为 Figma 有很大的这么一个 canvas， 然后就可以在里面拖来拖去，转来转去，就有点像你自己在工作台上。图片摆来摆去这么一种感觉，我其实很喜欢 Figma 这么一种无限的这种空间，可以自己去做迭代。所以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 OK， 我可以在 Figma 里面做这种 mood board 这种感觉，因为我朋友啊之类的都在里面做工作。然后其实我当时还考虑过Photoshop， 后来也有人做 Photoshop 的 plugin， 然后结果我自己最开始接触 Photoshop， 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是转换到 Figma 了，是吧？就是我就觉得好像 Photoshop 有一点点过时了，是吧？他可能他的这个给我的感觉就是没有这么符合现在特别是互联网设计师啊之类这么一种工作方式。所以我就还是做 Figma 的插件。然后 Figma 其实它本身也有很大很活跃的这种插件的 community， Figma 的创始人这个团队都很支持大家去做这么一件事，就给提供了特别好的一个平台去推广你自己的插件，我觉得特别好。然后其实那个 Dylan Field Figma CEO 在 Twitter 上也就是 DM 我说，哎啊、，Do you want to chat？ 就是说能不能 meet 一下，然后就有什么可以帮忙的，直说啊之类的。我觉得特别 supportive， 就跟 Adobe 是完全不一样的 vibe。
对，一个企业，一个是这个，
对对
啊、
哦，对他们毕竟还是一个相当于初创公司，虽然已经是很大的独角兽了，但是还是有这么一种创新的基因在里面，所以就是特别欢迎像我这种比较独立的这种开发者去给他的生态去提供一些玩法。
嗯，
所以 yeah，
对，像刚刚说到的这个用 diffusion 然后用 Figma， 我有一个就是之前的一个疑惑啊，或者说一个痛点吧，也可以说，就是在使用的时候呢，比如说像使用其他 AI 的这个图片生成，先只说图片生成，不说这个文字或者其他的这个 3D 的话呢，更多大家就是就觉得是一个很 fancy 的一个功能，然后呢我就创建一个单独的图。但是稍微进阶一点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个方法，就是能够比如说先传一张reference 的这个图片，然后呢再给出一个具体的描述，那么结合这个已经给到的图片作为参考呢，让 AI 去生成更符合我心意的这个图。但我看你的这个 Figma 里面的话，其实是先把这个线稿，或者说先把草图先画出来，然后呢让 AI 结合这个草图作为基础，再去创建这个其他的这个 就是渲染出来的效果的这个图片，就是你这个原理是怎么样的，就是说中间这个他们之间互相是怎么对话的，就是我比较好奇这个细节。
对对对，嗯，对，就是没错，就是我是就是我自己在用 DALL-E 和 Midjourney 的时候，就感觉光有文字可能还是达不到我自己心目中想要的他们这个一个图像。那我在设计每个设计师最开始设计的时候，大概脑海里就有这种感觉，大概的这种框架会有一个大概这种概念。然后如果纯用文字的话，就跟甲方跟乙方纯用文字对话一样，就会很懵，是吧？
对，
所以我还是个人比较喜欢，就是说文字图片为主，文字为辅的这么一种工作方式，就是从最开始的很简单的草稿开始，能去引导 AI 一步一步的去做迭代。就是具体来讲的话，图片就是图片和文字都可以作为diffusion 这种模型的 input。所以就是说你可以去调它的weight， 调它的就是说权重，就是说这个模型到底是 focus 在文字上呢，还是更着重于在图片上，你可以去有这么一个调。然后最开始可能如果图片比较粗糙，比较质量比较差，或者说只是一个很概念性的东西，可能文字的权重稍微高一点，你可以跟他说 OK， 我这个是这就是一双鞋子，比如说我那个 demo 里面，那就文字权重高一点。然后当它生成出来一双鞋子以后，你再去这双鞋子基础上可能删掉一些细节，或加一点细节，或加一点这图片，或者说怎么样的，然后你就慢慢的把那个图片的权重去提高，这样的话它的AI 模型就是更加基于你的图片去生成新的 idea。 我觉得这就有真的还是挺像，就是我们跟设计师沟通的时候，就是说 OK， 一开始是一个 reference， 我有大概草稿，你就给我来几张设计图看看，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一步一步细化，一步一步就是说通过文字和图片的这种引导，这种一步一步去交流，去慢慢的达到心目中想要这个状态。我觉得这样是比较自然的一种工作方式。
所以这个比如说 Figma 里面生成的这个线框图呢，它是一张图片给到这个 AI， 它占有一定的权重，然后再加上这个文字的引导的话，
对对，
那么就不会出现太大的偏离，生成是一双鞋子的风格，
对对，
不会是一个飞船啊什么的啊。
对，其实如果你光跟他说生成一双鞋子，他会生成个，他可能角度还不是一样，不是侧面的这种鞋子，可能是正面，是吧？所以他的这种整体的构图啊什么的，可能真的不是你心目中想要的样子，会觉得我对，就是还是需要有一点点最初的这种引导这种做起来很快嘛所以就是我觉得比较 efficient。
对，这其实也是我心目中比较理想的一个人和机器互相配合的一个方式啊，就是人先给出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然后呢，
对对对，
机器再去做粗活累活，然后
对对对
生成了以后呢，大家再去一步一步的去调到自己适合的这个方向，所以会比较就是能够更有效率的产出一些东西，而且呢，就是说中间有一些过程的确是可以交给机器去做，不用人在那儿再去花时间和精力。就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有那个订阅这个 Midjourney 的这个会员，然后当时订阅的时候还想，哎呀，这个目前做不了什么实际的东西，就是自己玩一玩，那每个月$30有点不划算吧。但后面我转头一想，就相当于我$30雇了一个天才插画师，24小时没日没夜的，我说一句话他帮我画出来，我说一句话他帮我画出来，这个在以往的这个任何时代或者说以前不可想象的，你哪怕
是
皇帝，哪怕是这个国王，你也没有这样的权利。那么现在$30就 OK 了，就搞定了，所以那么可能这个可能性就可以无限去拓展。所以对，我觉得你这个方向特别特别合适。说起这个，我想问一下，就是目前我看你在 Twitter 上这个帖子好像已经有好几千个点赞转发关注什么的，就目前你收到一些什么样的反馈了？ 就是关于这个、关于这个 plugin 或者说关于这个方向。
就是最大的我觉得最直接的反馈就是现在这个工具其实它的 training set 它的训练的数据集很杂，它大概是它的训练数据集叫 Lion 5 billion， 大概有50亿个图片和文字的这么一个匹配，所以里面的这个图片质量呢就是可想而知良莠不齐所以导致的效果呢就是有时候它的图片的质量还不够好，因为设计师对于图片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对吧，特别是作为 mood board 这些东西，所以有时候生成出来的效果还不尽如人意坦白讲就是它可能这个 model 是想往这么一个 general 更加广泛更加亲民的这么一个道路走，所以导致它在一些专业的一些领域，比如说产品设计师，比如说工业设计师，比如说建筑师，他们需要一个很 specific 的这么一个 style， 就是很难去达到这种 style。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明显的。然后其实你看 Midjourney， 它很成功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数据集很多都来自于 ArtStation， 国外这么一个艺术的平台，所以它阐述的效果就是很符合 ArtStation 上面用户喜欢的这么一个效果。所以他设计那些concept art 这些东西就做得特别好，对，然后我很多用户他们本身是工业设计啊，然后产品设计啊，然后但是其实 Stable Diffusion 本身的它训练集里面涵盖这样的内容比较少，所以我就在最近其实也在训练自己的 AI， 就是说能够用这些就是说效果更好的图片去强迫这个模型去学，就是去在它这个基础上再去学习一些 taste 更好。更符合设计师审美的这么一些工具，然后甚至下一步是我希望呢能够让设计师自己在设计师自己的 mood board 这些 idea 的。
As humans, we're naturally driven by the search for better. But when it comes to hiring, the best way to search for a candidate isn't to search at all. Don't search, match with Indeed. When I was looking to hire someone, it was so slow and overwhelming. I wish I had used Indeed. If you need to hire, you need Indeed. Indeed is your matching and hiring platform, with over 350 million global monthly visitors, according to Indeed data, and a matching engine that helps you find quality candidates fast. Ditch the busy work. Use Indeed for scheduling, screening, and messaging so you can connect with candidates faster. And Indeed doesn't just help you hire faster. 93% of employers agree Indeed delivers the highest quality matches compared to other job sites, according to a recent Indeed survey. And listeners of this show will get a $75 sponsored job credit to get your jobs more visibility at Indeed.com/podcast. That's Indeed.com/podcast.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For the ones who work hard to ensure their crew can always go the extra mile, and the ones who get in early so everyone can go home on time, there's Grainger, offering professional-grade supplies backed by product experts so you can quickly and easily find what you need. Plus, you can count on access to a committed team ready to go the extra mile for you. Call, click Grainger.com, or just stop by. Grainger, for the ones who get it done.
或他本身自己的那种design system 的基础上，然后我再帮他们训练一个这个个性化的这种 AI 模型，就相当于不光光是你自己请一个设计师，你是专门是请一个符合你自己这种 style 的设计师，我觉得这样可能是一下更很重要的下一步的工作，我自己也在往这个方向去探索希望就要接下来几个月能够把这个产品 release， 就是会比较有意思，我就觉得就有点像 Pinterest 的，但是你的那个 mood board 可以一直在往下，还要可以给是可以创新出新的东西。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很酷。接下来另外有一个提议呢，就是很多设计师他们不光光是在 Figma 里面工作，尤其是工业设计师，他们很多时候是在 iPad 上去画一些草稿，然后因为 iPad 本身是比较像那种手绘的这种平台这种感觉嘛，所以就是。对，所以就是他们也就提议说能不能在iPad 上也有这么一个工具，可以让它更快速的去生成这些图片，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这么一个方向然后就是最后我现在昨天才刚刚在 Figma 的那个 plugin community 上 release， 然后很多人反馈就是说这个 server 的速度有点慢啊，或者经常会崩啊之类的，我觉得这也是需要加强的地方啊、因为你看其实很多时候 Midjourney 打理自己 server 也会出现一点问题，我觉得确实怎么样把这个 model 变得更加 efficient， 就是去 optimize 这个它的 performance， 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现在确实太吃性能了，就是人一多，用的人一多就开始崩了，就是也没有办法。这也是为什么达利和 Midjourney 其实价格也不便宜，就是它的对于计算量的要求也是非常大。然后怎么样就是在更就是降低它对算力的要求，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
你现在是自己搭了一个 server 吗？还做这个服务？
对对对，我自己搞的这么一个 server， 就是其实主要原因就是我想自己去训练自己的模型，就是这样的话，就是才能做出一些不同的工作嘛，对吧？就像达利和 Midjourney 他们有不同的专长，达利可能是更偏 photography 这种感觉，然后 Midjourney 可能是更偏 concept art， 然后可能我这以后是更偏 industrial product design 这么一个方向。
哎呀，听起来我就都觉得很激动。就比如说一个产品设计师，他有了一个自己的 design system， 那么
对对对，
我有了，比如说我的色调和字体和这个基本的这个构图样式，然后就给 AI 发指令，然后就生成一堆，甚至就是说我这个喝咖啡前下一个指令，之后过来五六十张图，或者说这个不同的风格已经出来了，然后选其中的一个，然后再该迭代迭代，如或者是直接就变成成稿，就进入到下一个流程。这个听起来就让人觉得，当然也会觉得忧心，我们的工作好像有至少有一大部分被机器取代了。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来说是一件好事儿，就相当于可以工作的更 smart 一点。说起来，有没有人？有这种，或者说你有没有跟你讨论过，就是说你这个出来把我的工作抢了，把我的这个饭碗抢了，有人有这样的反馈或者想法目前有吗？
我觉得大多数我的朋友跟我聊的时候只是开玩笑的说，哎呀，你要不抢我饭碗啊。觉得我觉得很，我至少在身边人大家就觉得其实现在 AI 可能最多最多只是一个属于辅助的这么一个作用，真正的要把它推到它 production ready 这么一个效果，还是需要很多人的去指导，至少是 taste 上面指导 creative direction 这种指导，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不然 AI 就会乱跑去 generate 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对，所以我就觉得，但至少可以会让设计师这个门槛稍微的降低一点吧，就是让真正 taste 好，可能他的那个审美非常好，但是技术可能没有这么多几十年的训练比不上别人美院出来的学生吧，但是他也可以就是说能生产出自己的这种效果，我觉得会降低这方面的门槛但是相反同样的就是说因为有 AI 会让这种审美更好的人更加稀缺吧，因为就是大家都可以做了，那是谁的审美高，那谁的那个效果就非常非常，这种差距就会拉得非常大所以就是其实有这种美术经验啊，真正对美术或者说对艺术设计有非常深刻的理解的 ，AI 会变成它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让它就是说探索可能自己以前触及不到的一些领域，然后变得更加的吃香，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其实像这种技术，
那你说。
我说就是像这种技术就有点像三维啊，有点像之前 Photoshop 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哎呀，这个会不会抢我饭碗，其实会把这个领域变得更广，会让更多人进来，就突然的话一下子就是这个领域变得更活跃，甚至 demand 会变得更多，我自己还是会比较 optimistic 一点。
对，我跟你想法差不多一样因为当你真正在这个行业就知道有些东西它取代不了，就是它只能提速，或者是只能取代其中的局部的一些劳动力的这个部分但真正的那些细节，或者说这个整个这个流程其实还是很复杂的需要一个就是智慧更高一点的人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你刚刚说到这个美术，我觉得特别有感受，就是当我发现可以用 Midjourney 来做这个创作的时候呢，其实发现需要恶补的就是什么理论啊、流派啊、不同的风格呀、 构图啊，甚至就是那些专业的术语吧，就是那些单词都需要去重新再去补一遍啊、那么就不太像以前可能更注重就是你这个软件的操作，或者是甚至像更传统一点的话，你这个绘画的这个功底怎么样。让你刚刚讲到这个释放的这个审美更好的人可能得到更多的机会的话，我想到一个例子有点像，就是日本的这个动画导演押井守。那么不知道他英文怎么念啊、就是他不像其他的这个传统的动画导演是绘画出身的，比如宫崎骏绘画出身，大友克洋绘画出身，但押井守他不会画，但他审美非常厉害，对吧？所以他就可以但是他也有自己的这个个人的这个人格魅力，可以指挥其他的这个动画师能够创作出他心目中的需要的这个形象。那么差不多就是 AI 的话跟我们的关系可能就是能够让每个人具备这种可能性了，但你具不具备这种自己的这种创作能力呢那是另外一个事情，是需要自己去提升的。但至少这个机器给你把这个就放在那儿了，现在是每个人都可以去使用的，所以也觉得特别的就是特别充满期待。然后我刚刚听你说Figma的 CEO Dylan 都给你发私信了啊，这个应该是之后这个比如说算力啊这些问题用户只要一多了，我觉得肯定是可以解决。所以你现在也不用考虑找工作什么的吧，就是专心做自己的产品嘛。
我是希望能我现在其实在申请 YC 啊，或者然后有很多硅谷的投资人在找我聊，就是能不能把这个项目继续推进下去。我是希望非常希望能继续推进下去，因为有就是说这个行业才刚刚开始，有很多很多可能性，我就能现在还是比较缺算力，比较缺数据，比较缺这些东西，基本的就是这个东西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嘛，对吧？我能希望能融一笔资，然后就自己继续在往这个方向钻研下去，所以现在是这么一个想法。
哎呀，期待，我也是特别想看到就是后面它的这个接下来是怎么发展。说一点，我比较好奇的一点是，你中文说的也很好啊。这个是你是在国内读的书，然后又去耶鲁，接着念书，是怎么样的？这个方便八卦一下。
对啊，就是我从小时候是在中国一直读到了初中，然后高中是来美国。其实我中文也没有那么好，现在有些时候还是要翻译一下，就特别是一些技术上的词汇。然后我在中国，我其实是出生在江苏，然后高中的时候是跑到美国的马里兰州，然后在那边读高中，然后在那边考了大学，考到了耶鲁，然后对的，所以就这么一个情况。
就你从小就喜欢理科是吗？这个像物理
啊，其实不是
啊，
其实我从小是很喜欢物理，但其实最喜欢的可能还是设计、画画之类的，然后还有游戏，of course， 所有男孩都喜欢游戏。
对，
然后当时我从小就很想就是说自己设计游戏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接触了编程，接触了就是做三维设计。我当时很喜欢玩游戏，觉得，要是能自己从头开始编写一款游戏，那还是非常酷的。我觉得很多人接触编程也是这样，就是说也想自己做一款游戏，开始在那边捣鼓。然后这也是我其实也很感谢游戏给我带来的这么一个机会，就是说接触了编程，接触了算法，接触了三维设计。其实到我现在还是我的工作还是跟这些领域紧密的相关。然后多说一句，我就觉得其实接触游戏是对一个人可能是看见未来科技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因为很多新的科技最开始应用都是在游戏上，就比如说 AI 对吧，最开始的 AI 的这种 agent 可能做不了什么实际的活，但只能在游戏里面做你的打怪了，做小怪兽。然后还有其实 AI 最基础的这种硬件 GPU 最开始也是为游戏渲染做服务的，所以其实在设计游戏的过程中，我也学习了怎么去编程 GPU 啊，这些其实在后来在做 AI 工作的时候用处非常大。然后对的，其实可能很多在国内可能现在就是说要打击游戏不能让青少年沉迷啊之类，我就觉得也没什么太大必要，我自己就是在打游戏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国内打击了很多年了，从打击了几十年
了，从我小时候开始，
对，多少代人啊、都被打压，但也一样，就是看见未来的方式吧，就像你说的，
是的，是的。
你现在还玩吗？游戏？
啊，现在这两天真的是太忙了，可惜就是没有什么太多机会。我这是前两天玩了，在玩一些新的游戏，我还是其实还是挺喜欢玩 CS 的。
啊，
就从小学的时候开始，1.6现在都
对，
啊，现在还是在追一些比赛，我就觉得这个游戏真的是太经典，就是非常怀旧，非常非常有意思。
有很多可能性，其实有点像这个 AI 的感觉、就是它不停的，就是基本框架一样，但每次都有不同的变换，然后加上人的这个参数吧，人的这个变量在里面，那么可以带来更多的一些体验。
没错。
我觉得因为我还有一些技术方面的，但是就我觉得就不在这期节目里就深入了，因为咱们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很多都不是搞设计或者是这个技术行业出身，但有一些问题可能之后我会跟你再私下讨教啊，就是私下这个交流。我想说有两个问题最后问一下，就是第一呢，就是你刚刚有说到像其他的一些领域，比如说用 GPT-3 来做这个文字当然这个游戏里面的可能 3D 模型也许之后 AI 也可以做一些其他的这个辅助。那么你觉得理想的这种就是其他的一些场景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场景，就是如果让你就是畅想的话，或者是这个希望去做的话，会有哪些这个用户场景未来会可以考虑的使用 AI 的？
我觉得就是说从近到远吧，最近的用现在的一些 AI 的技术，我觉得不久的将来就会可以做到的，就比如说从文字或者图片直接生成一段视频，然后或者是直接生成一个三维模型，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现在可能是数据上面还是有所缺乏，然后特别是三维模型其实数据上还是挺缺的，但是可能以后我们手机上都有那种 LiDAR 这种 scan 的，以后然后很方便的去可以获取这些三维模型，以后这些数据就会变得非常多，然后训练一些 AI 模型就可以很轻松的去做一些三维模型，这样的话人家可以是创造自己的虚拟世界啊，这样就是特别是以后比如说 ADR AR 的头衔出来普及了以后，我就觉得还是很酷。对对对，这个我是觉得是比较 close 比较可以实现的这么东西。然后再往下深入，就是说AI 能不能比如说不光光生成一段短的视频，而且是生成就是说整个是有逻辑有故事是能吸引人的这么一个电影啊，这些东西比如说 AI 像押井守一样从头到尾生成一个攻壳机动队3或者什么这个我就觉得还是有可能，但是需要 AI 去可能需要在底层的算法上有新的突破，就是现在 AI 它本身是一个纯数据这种模型，所以就是对它数据本身内在的一些比如说物理规律啊，比如说常识上面的这种因果规律啊，它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它可以就是强行去训练它去了解这些物理规律，但是真正要它从零开始去推导，去有这么一种逻辑的判断这对于故事来说非常重要，说其实对于生活中大部分的这工作都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能力， AI 现在还是很匮乏的。其实我大学的时候也尝试去教 AI 发现这种物理定律啊这些东西，但是就觉得效果可能没有现在还是不够好，可能现在这种diffusion 也好，这种 neural network 底层的这种框架可能还不是特别适合去 AI 去推导出新的这种底层的这些逻辑。我觉得这个会颠覆，如果这种技术出来以后会更深入的颠覆一些行业。就是可能对，就比如说从零开始生成一个非常让人有极佳观影体验的这么一种电影会有可能。对对对，我觉得对这是我觉得未来可能5到10年会比较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方向。
也是也有点害怕啊，然后也有点激动就是一方面的确不只是这个取代别人的工作，就是还可能是代替我们去想一些问题那么去看待一些世界的角度都可能产生变化，当然 也就这么一代一代可能都会往下走。另外一个问题也想问一下，就是你觉得目前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障碍会阻拦人来使用 AI， 或者是或者如果换一个角度说，如果有的人想要说我怎么样在我的工作里面去运用 AI 来帮我来做一些事，我又不是插画师，我也不是产品设计师啊，我可能只是这个比如写文字的啊，也许可以用到，那么你会建议有些什么样的方法来够使用这个 AI 来帮助自己呢，就提升自己的工作流程的效率。
你是说这种是什么样的类型的工作呢？
就比较怎么说，比较 general 吧，就不太比如说我就是一个跟科技没有关系的人然后呢这个我的工作中可能没有这个流程需要是用到 AI， 但我又想了解一些这个方面知识，然后来看哪些方面我可以借助 AI， 就是你觉得会有哪些建议说他第一步可以做点什么，就有点类似像你怎么去进入这个领域去学习，你会给一些什么建议，
就是怎么慢慢的去接触这个领域。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多尝试，我就觉得就是因为每天都会有很多新的这种 AI 的一些工具啊产生，然后我就觉得可能还是要自己去真的去上手试一下他们，然后感觉就哪怕可能有些东西你不能立马想到说自己在工作中会有什么用，那至少当一个玩具一样去试一试玩一玩，我觉得已经比很多大部分人都要好了。就是其实我最开始接触 AI 这个领域也是因为我比较好奇吧，就我看看新的东西出来，当时就是效果都很一般了，然后也没有能想到有什么具体的用，只是就觉得挺好玩的，就来试一试，然后可能在 Reddit 在 Twitter 上跟大家有就是说聊一聊，分享一点就是说做出来的东西也很简单，然后就这样慢慢的开始就是说越来越深入的去接触这个领域。如果更加 concrete 一点的话，我就觉得其实现在 OpenAI 啊，然后还有其他的Jasper AI 啊这些软件的提供商，他们也在尝试就是说降低 AI 使用的这种门槛，他们本身就是说会提供很多这种达利或者 GPT 这样的工具，然后他们在网上就可以试，还有一个网站叫 Hugging Face， 我觉得非常好，他们就是免费提供这些模型给你去玩，当然它的那个算力不是非常够，但是你至少可以在网页端就是在玩一玩试一试是没有问题，我就觉得这些厂商本身也非常希望你去玩它，所以我就觉得如果闲暇之余想要了解一下，最好的方式还是就是说自己上手去试一试玩一玩，觉得这个是确实最好的方式，我觉得对
本着开放一点的态度，就是不要一来就说啊他会把我的工作抢了啊，这个
对对对
对的关系相反的，就是说先试一试那么也许就碰撞出一些东西，哪怕没有的话也比这个就是说就是至少是一个爱好吧，也算一个一个可以尝试的一种新可能性。 OK， 我觉得今天聊得也很开心，安东那么感谢你的这个分享，如果听节目的朋友感兴趣的话，可以在 Twitter 上关注一下安东的Twitter Remit Not Positive 啊，
对对对，这个名字的源头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科幻小说 Permutation City， 强烈推荐大家看一下 Permutation City 的那个章节的第一章 Remit Not Positive， 我非常喜欢这本小说，可能是我三体和这本小说对 Permutation City 对我的影响就非常非常大，所以我强烈推荐大家看一下。就是非常非常 mind blowing， 我就觉得可能跟我们今天聊的也很有关系，就讲 AI 啊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的关系，我非常有意思。
Okay，
就 remain not positive，
我也要找来读一读。哎，说起这个刚好虽然说是最后一个问题了，你说起书的话，
我还是很希望跟您继续聊。
因为说起书的话，你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推荐的书、电影或者是游戏就是自己感兴趣就好了，不用特别非得是跟技术啊 AI 啊这些有关。
Of course， 其实我看书的话主要还是看科幻小说和人物的传记这两个我觉得类别对我的影响真的是非常的 然后书的话刚才讲到两个 Permutation City 和三体，然后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书。然后其实 Greg Egan 那个 Permutation City 的作者还有很多很多好书，比如说 Diaspora， 然后 我也非常推荐，就是他的科幻小说特别的硬核，然后他的底层的这种思想，底层的这种数学和物理的逻辑是非常自洽，就可能跟很多的小说科幻小说不太一样。然后另外一个科幻小说作家叫特德·江，可能很多听众不知道，对，他拍那个电影《Arrival》，就是对，基于他小说看拍的。然后他的这种短篇小说也非常非常好，强烈推荐大家看，每一篇都是真的是绝对的经典，我就觉得。然后对，就非常推荐。然后电影的话，我看了也是看了好多好多，我自己特别喜欢看动画片。然后听起来您也是这样啊，我是非常喜欢大姚克良，非常喜欢宫崎骏，非常喜欢这个《攻壳机动队》系列，所以这对我的影响应该是最大的。然后我其实觉得这些剧场版是应该是比剧集版这种连续剧版更加好看，就是他把很多很多想法就浓缩到了这个120分钟里面，就感觉特别好。
对，
然后对对游戏那太多了，我可能如果只能推荐一个的话，我还是挺喜欢，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Journey， PS4 上面的那个 Journey，应该是中国人做的，是陈星海，我觉得会颠覆你对一些游戏的看法。可能游戏传统游戏你就想比较暴力啊，比较冒比较 exciting 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游戏它的 style 就是特别 chill， 特别 explore， 就让你觉得哇，这个游戏也可以这样设计，我觉得非常
好。对，那个游戏我当年玩的时候，就是玩以后，空虚加满足加各种复杂的感觉，就是
对，没错，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感觉。而且特别它的多人模式也非常有意思，会让你有一种很感动的感觉，突然就觉得在游戏界中也会跟人与人之间有这么紧密的这种情绪上的联系。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玩完之后真的是感慨万千。
是，感谢推荐啊，这个安东的这些书、电影还有这个游戏的这个推荐。但我觉得今天我个人来说，我是比较受启发，就是有一些这个可能性，包括怎么在自己工作中能够结合 AI 的这种可能性也被打开了。那么更多呢，也是觉得整体来说，科技还是能够让人的生活变得更有意思、更有趣。但是中间过程中会有问题，那是避免不了的。那我们可能就不可能同时关注所有的问题。那么先把可能性先打开，然后后面再去解决那些因此而产生的问题。但这个就是文科生讨论的问题了啊，就不是我们今天聊的范畴。那么更多关于这期节目的细节和 show notes 呢，和这个涉及到的内容呢，也会在这期节目的 show notes 里面放出来。好，感谢安东，也祝你的这个项目就是顺利啊。然后呢，这个各种天使轮A 轮 B 轮，但是关键还是能做自己想做的这个产品，然后呢让更多的人能够用上。
对，这是最重要的。谢谢，非常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As humans, we're naturally driven by the search for better. But when it comes to hiring, the best way to search for a candidate isn't to search at all. Don't search, match with Indeed. When I was looking to hire someone, it was so slow and overwhelming. I wish I had used Indeed. If you need to hire, you need Indeed. Indeed is your matching and hiring platform, with over 350 million global monthly visitors according to Indeed data, and a matching engine that helps you find quality candidates fast. Ditch the busy work. Use Indeed for scheduling, screening, and messaging so you can connect with candidates faster. And Indeed doesn't just help you hire faster. 93% of employers agree Indeed delivers the highest quality matches compared to other job sites, according to a recent Indeed survey. And listeners of this show will get a $75 sponsored job credit to get your jobs more visibility at Indeed.com/podcast. That's Indeed.com/podcast.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For the ones who work hard to ensure their crew can always go the extra mile, and the ones who get in early so everyone can go home on time, there's Grainger, offering professional-grade supplies backed by product experts so you can quickly and easily find what you need. Plus, you can count on access to a committed team ready to go the extra mile for you. Call, click Grainger.com, or just stop by. Grainger, for the ones who get it done.